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这是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维煌。上一次我们谈到乃曼带着一大批的礼物、金银等等，来到以色列国要寻求医治。先知以利沙让他去约旦河里头沐浴七回，他得了洁净，他要把这些礼物送给以利沙，以利沙却是再怎么样也不肯接受。今天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六章，一开始的这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讲到先知门徒和以利沙他们住在一起，这些人来对他们的老师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这里的描绘让我们对当时先知以利沙和这一些跟着他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有比较多的了解。他们住在一个地方非常的窄小，甚至于需要自己到约旦河边去取木料来建造房屋。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们跟以利沙中间的关系，虽然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来跟以利沙谈，可是我们也发现以利沙在他们当中有相当的权柄，他们要去，要来求以利沙允许，他们来请求以利沙和他们同去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发现他们当中那个好像亦师亦友非常特别的关系。以利沙当然就跟着他的先知门徒他们一起去了。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说，第五节，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他们甚至于连要去砍伐树木的工具都是借来的，因为是借来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掉了非常麻烦，本来就已经很贫穷了，要到哪里去筹钱去买这些东西来还呢？不还呢又说不过去，那怎么办呢？第六节，以利沙问说，掉在哪里了？先知门徒把那个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知道了之后就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头，斧头就飘上来。在这一个非常特别的神迹当中，我们发现了两个很有趣的事情值得注意。一个是以利沙一旦知道之后，他就砍了一根木头，然后这个木头他把它丢在水里头，让那个更重的斧头呢竟然就可以飘上来。可是在这个神迹奇事之前，以利沙问他的门徒说，那斧头掉在哪里？以利沙需要看到那个斧头所掉的地方，他才行接下来的神迹。以利沙不是无所不能，以利沙的神迹奇事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关键，是他需要看见那个地方。看见的这个主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故事当中都非常的重要。第八节开始是另外的一个故事，讲到亚兰王跟以色列人呢征战，因为征战的缘故，所以他们都在安营等等。第九节，以利沙呢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在两国交战的状况之下，你要谨慎，你要小心，今天你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第十节说，以色列王听见，他就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他要警戒的地方，他就防备未受其害。 这些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两次。在两国交战的状况之下，亚兰人的想法是他们要陷害，要谋害以色列的王，擒贼要擒王，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如果可以让以色列国的国王遇难受害，对于他们要控制整个北国以色列，当然会有相当的容易，至少他们会造成很多的惊惶害怕。可是几次的谋刺的行动显然都没有成功，因为这样，第十一节说，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亚兰王几次秘密的行动都没有成功，对他来说理由很简单，一定是有内奸。 显然有人成了北国以色列王的间谍，把所知道的每一个军事的行动、要埋伏的地点等等，偷偷的泄露给北国知道，所以北国以色列王才有可能每一次都逃脱，每一次的行动都没有成功。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的回答，这些臣仆在亚兰王的指控之下，他们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亚兰王的臣仆非常有意思，他们对于整个情势的发展，几次行动的没有成功，他们对于原因倒是了如指掌。他们说，不是因为我们当中有内奸，我们对彼此非常熟悉，我们也知道没有人要成为那个弱国，那个很有可能随时会被亚兰打败，那个小小国家的以色列的间谍。如果成为那个小国的间谍，哪一天被亚兰知道了，其实这些人又在亚兰国里头吃香喝辣，对他们来说这实在是太不智的举动，没有人做这种事。那为什么会每一次都没有办法逮到以色列王呢？答案是以色列当中的那一位先知，那位名闻中外的先知，他医治了乃曼，他把王甚至于是在密室在卧房里头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以色列王，当然以色列王就因此可以有一些预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亚兰王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十三节他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从人的角度来说，亚兰王所要做的事情非常有道理，既然是这个神人以利沙每一次破坏我的好事，那当然应该对他直接下手。可是反过来讲，这样子的想法也非常没有道理，如果以利沙可以事先知道、听见、明白亚兰王要谋刺以色列王的行动，难道亚兰王要捉拿以利沙的行动他会不知道吗？不过情报回报的是，以利沙呢人在多丹，所以呢亚兰王就派了大队的军马要去捉拿以利沙。第十四节的结尾告诉我们，到了夜间围困那城。古代的社会，中东的这个地方到了夜间没有照明的设备和帮助，所以呢夜间其实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整个城被围住，其实是非常非常令人紧张的状况。第十五节说，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前面那个故事里头，当斧头掉到水里头去，他说，哀哉我主啊，怎么办呢？这斧子是借来的。现在呢他们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我们被非常非常多的军兵给围住了，整座城都被围住了，怎么办呢？十六节，这是以利沙的回答，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就祷告神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再一次在危机当中，这一次呢仆人其实有看见，他所看见的就是大队的亚兰的军兵围困了整座的多丹城，他看见，就是因为看见他才会来到以利沙面前说，哀哉我们怎么办呢？可是以利沙说，光是这样子的看见没有真正看明白，他祷告求神使这个少年人呢眼目可以张开看得更多。当神开他的眼目之后，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在危机和转机当中有一个关键，至少在这几个故事当中我们发现，看见什么是危机和转机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对先知门徒来说，看见斧头掉到水里头了，看见一个危机，看见亚兰的大队军马围困整座城，看见危机。以利沙当然也看见这些危机，不过呢 他有一个属灵特别的眼光和信心，他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让他可以看得更多，看得更广，看得更明白，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对以利沙来说，他和神的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成为他得安全有神同在的这个保证。他知道他的神呼召他，差遣他做各式各样的侍奉，如果神有什么要做的事情，不可能以利沙不知道，何况是这一些所谓外在的危险。如果这些外在的危险真正会危害到以利沙的生命，当然也就会危害到上帝事工的进行。对以利沙来说，这一些呢，如果神没有指示，其实你光看到军马围绕整个多丹城，只有看到事情的表面。这故事里头的看见还不是只有这样，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这些来围困的人呢，他们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有第二个祷告，他向神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本来大队的军兵来到这里围困内城，他们所得到的指令是要捉拿以利沙，他们要么就开始攻城等等。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却眼目昏迷，在眼目昏迷的情况之下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作战。十九节，以利沙就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这一些人在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情况之下，甚至于以利沙站在他们的眼前对他们说话，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人。以利沙对他们说，我带你们去找你们要找的人，对他们来说听起来非常的合适，他们也就跟着以利沙往前走。这故事里头告诉我们，以利沙带他们去的地方原来是撒玛利亚。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以利沙再一次祷告神，求神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当他们真正看见的时候，他们发现原来他们不在多丹城了，他们已经到了撒玛利亚的城中。21节，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在以利沙的侍奉当中，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点，因为连王都来到他的面前请问他究竟对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子的处置。对以色列王来说，当然这些亚兰的军兵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如果这个时候不击杀他们，要到哪里去找更好的时机呢？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他希望可以击杀他们。然而以利沙告诉他说，不可击杀他们，就算他们是你自己用刀用弓掳来的，你也不可以击杀，何况是他们自己走来的。怎么做呢？要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让这些人吃喝，然后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击杀呢？把这一批人杀了，显然对亚兰的士气军心来说有相当的打击。但是按照前后年代的发展，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的出来，亚兰绝对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挫败就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如果是这样子，以利沙所提的意见是让他们在这里吃饱喝饱，然后回到他们主人那里，王就听了以利沙所说的照做了。在这一些人吃饱喝饱回到亚兰王那里去之后，第23节告诉我们说，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亚兰的军队不敢再来。为什么不敢再来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这一些人他们进去出来毫发无伤，可是呢，他们却从头到尾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做什么。他们从这个城到那个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为什么会到那里去？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好像成竹在胸，还请他们大吃一顿呢？整个事情从头到尾都让他们发现他们很难捉摸， 在很难捉摸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是处于非常可怕的劣势。因为这个缘故，大家都害怕，没有人敢再来。24节开始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故事，是亚兰王再一次的攻打撒玛利亚城。23节说，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24节说，亚兰王又来了。这里23到24节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在23节的这个故事的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指的呢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不是指永远。对于亚兰王来说，一旦事情过了相当的时间，他的军兵重新一次有勇气不敢抗命的时候，他就可以继续进行他所要做的事。在这一个围困撒玛利亚呢，显然比上一次或者之前所有的军事行动都要更彻底也更成功。大概是因为亚兰在伊丽莎手下吃了很多的苦头，这一次呢终于想到要能够一雪前耻，所以呢就倾巢而出，所有的军兵都来了。撒玛利亚在被围困的情况之下呢，城中就有大饥荒。古代的这些耕种的田地都在城外，之所以在城外，是因为这样子那个城墙的建筑只需要涵盖住宅的区域，这会使城墙的建筑呢在人力上面在财力上面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如果把所有的田地都圈在城内，这个城的大小呢就会非常的可观，建造城墙呢就会要耗费非常非常多的人力物力等等。好处是城墙容易兴建，也可以建得安全有保障一点。坏处是如果敌军来围攻，如果敌军带着粮食等等来，围攻时间一长，城里头就会有存粮不够，有饥荒的问题。那这就是在这里所发生的状况。当撒玛利亚城内有饥荒，大家找不到东西吃，任何一点点的小东西都需要耗费非常非常多的金银才能买得的时候，第六章的结尾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妇人来向王求情。求情的原因是他们两家为了饥荒的问题没有得吃，所以呢开始吃自己的儿子。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悲惨的情况。可是呢有一个人吃了别人的孩子之后，第二天应该要轮到吃他的孩子，他却反悔了。因为这样子的缘故，那个孩子已经被吃掉的妇人呢就来王的面前要求王主持公道。故事告诉我们，王听见之后就撕裂衣服。31节，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伊丽莎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王一样看见这个妇人，看见他的苦难等等，看见危机，可是呢他的反应却是这是伊丽莎的错。他从头到尾没有想到他是这个国家的国王，政策、信仰，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他有权利，他可以决定这个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作为。可是当别人开始对国家的情况有一些苦难，有一些抱怨，甚至有一些指责的时候，他所想到的却是这是别人的责任，与他完全没有关系。就是在这样子的危机当中，伊丽莎说，你们要听神的话，明天到这个时候，眼前所有围困撒玛利亚的这一些亚兰的军队通通都要大败。原来在这里好像一点点的小东西都要非常非常多的金银才能够买得到，明天呢你会发现所有东西呢都非常非常的便宜。第7章第2节，王周围的一个军长可以在王的周围做军长，显然有相当的战功，这是一个见过战场知道打仗的一个军人。他对神人说，即便神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伊丽莎对他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又是另外一次的看见。 到底看什么呢？显然这个军长凭的是他的经验，他知道，他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他眼前看到的是我们被围困，而且已经饥荒到了要吃人了。如果是这样，怎么可能会就在明天所有这些东西会变成非常的便宜呢？可是以利沙说，如果你所看见的是你的知识，是你的经验，是你的小幸，你对于神的作为一点看见都没有，对于神的信心一点都没有，明天就算这些伟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却不得吃。接下来的发展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有几个乞丐，他们在那里后来发现亚兰军队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跑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到亚兰军营里头去捡拾，去收取这一些有价值的金银财宝、粮食等等。他们收了一次，他们再去收刮第二次，来回之后他们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够好，如果他们所做的事情将来让以色列人知道了，他们呢就惨了，因为在有大好的福气的时候他们却只顾自己，将来以色列人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把他们做非常不好的处置。于是最后他们派人去报信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来到亚兰人的军营当中，然后大家开始抢夺。就在这些抢夺的过程当中，第十七节，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他要来维持这个秩序，结果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我们的看见，我们到底看见的是危机的表面，或者看见的是转机的关键，是看见那位背后使危机成为转机的神与否，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危机在转机当中我们会有的反应。到了第八章是另外的危机和转机。第八章的故事是以利沙曾经使那个妇人的孩子从死里头复活，复活之后以利沙曾经对那妇人说，以色列境内会有相当的时间有饥荒，所以呢起来往腓力士地去，在那里住。妇人呢就按着神人的指示，他去了，住了七年。七年结束之后，他从腓力士地回来，发现他的房屋、他的田地都已经被别人占用，所以呢他就求告于王。王知道这件事情，王周围的这个仆人原来是服侍以利沙的基哈西，也向王确认这件事情，说这个人、这个孩子呢就是当初被以利沙所救活的。王呢就把这个田地交还了给这个妇人和他的孩子。这个王在于这一件事情上面的反应很值得我们稍微有一些思想。这个王显然是佩服以利沙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也尊重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可是他究竟看见什么呢？他也愿意把这个田地房屋交还给这个妇人和他的孩子，可是他所做的似乎对他的信仰、对他跟神的关系没有太大的改变。在第八章里头，我们会看见以利沙和亚兰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第八章第七节讲，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这是另外一个的人，他在危机当中要寻求神人的意见，知道明白神的心意。以利沙显然声名远播，特别是亚兰王对他的情况非常的了解，他在自己生病的情况之下派了他周围的一个很重要的将军、一个大臣哈薛带着礼物去见神人。为什么要带礼物呢？当然有相当的程度是为了表达善意，是不是这其中也有一些希望用 财务来影响神人的意见呢？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不管怎么样，哈薛带了非常非常多的礼物，他用了40个骆驼，驮着大马色各样的美物做礼物，去见了伊丽莎。到了那里，问说亚兰王便哈达这个病会好不会好。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伊丽莎定睛看着哈薛，一直到哈薛惭愧，甚至于神人伊丽莎哭了。他告诉哈薛说，亚兰王的这个病呢会好，但是呢他会死。病虽然会好，人却会死。这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呢？伊丽莎看见真正的关键就是在于眼前的这个哈薛。神曾经吩咐伊利亚要高哈薛做亚兰王，也许因为时机的缘故，也许因为两国关系的紧张等等，伊利亚呢没有真正做了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学生伊丽莎呢接替了这件事情。在这里伊丽莎看见整个关键就在这一个人身上。哈薛问伊丽莎为什么哭，伊丽莎说，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伊丽莎看见的不是表面上的这些礼物，来了一个权贵的大臣，伊丽莎看见未来以色列国的命运。伊丽莎显然知道，就是因为这些王，以色列王没有作为，虽然看见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虽然也懂得把田地交还给人家，可是他们的信仰没有改变。在信仰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伊丽莎看见神必定要刑罚北国，神所要借用的就是伊丽莎眼前的这一位哈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看见可以看得深刻，看得明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